杜敏明牧师讲题是诞生于圣灵降临的教会。
弟兄姊妹早晨，大家今天回到来圣堂的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个布置，我入到嚟好似咧要做正光咁样吓，一个红色嘅一个嘅布置吓。因为咧今日系教会年历嘅圣灵降临日，又称为教会嘅生日。我哋咧每人可能庆祝生日嘅方式都有唔同，但系基督新教庆祝教会生日嘅礼仪咧，其实唔系好多，只系喺礼仪嘅颜色里面转咗做红色。所以大家会见到我们的布置呢会变成红色。而按照圣公会的传统，他们侍奉的人员，他们的祭袍都会用红色，他们的帐幕会用红色，他们的旗会用红色，甚至会邀请会众去着红色的衣服。所以呢和声是最应节的一群在今天。圣灵降临日里面，我们去换上红色，是代表圣灵好像火舌一样。这个的情景就是来自使徒行传圣灵降临时那个的现象。圣灵降临日可以说是整个复活期的高峰。复活期我都讲过几次了，其实是由主耶稣基督复活日开始。之后有40日，就是复活的主基督多次的向门徒显现，装备信徒去见证上帝的国。去到耶稣升天，就应许赐圣灵给门徒继续承担见证的工作。上个主日就是基督升天后的主日。而耶稣升天后第10日，即是耶稣基督复活后的50日，去到犹太人五旬节的日子，圣灵就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讲起别国的话来讲论上帝的大作为。就是今日是圣灵降临日的时间。所以整个耶稣复活的信息应该包括耶稣复活的奥秘、基督升天和圣灵降临。整个的信息是提醒我们，我们是因为基督的复活可以脱离死亡的核制，得着更新的生命，而且领受从主而来的圣灵去承担为主作见证的托付。而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群体，就是整个教会继续以从上头来的能力去为主做见证，在全地宣扬福音。而基督的复活就赐下了圣灵去装备我们各人，去建立这一个为主作见证的信仰群体。所以今日圣灵降临日亦都被认为是基督教会诞生的一个日子。圣灵和教会的关系很密切，甚至有初期的教父他这样表达教会和圣灵的关系。他说教会在哪里，上帝的灵亦都在哪里，而上帝的灵在哪里，教会和所有的恩典亦都在哪里。今天的讲题用了诞生于圣灵降临的教会。一个这样的教会有什么特别呢？对于我们今天的处境，今天仍然在教会当中聚会，有什么提醒呢？我想用今天的三段经课一起去做一个的反省和提醒。作为教会，第一个最基本亦都是最核心的元素，是我们要有主的差遣。在第4世纪教会召开的第二次主教会议，亦都是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里面，他将教会定义为一个神圣完全被差遣的教会。所以教会本质上就是一个被差遣的群体。而在圣经里面四卷福音书里面，其实都记载着复活的主对门徒的差遣。 在马太福音28:19-20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两节圣经，所以你们要去洗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他的马可福音那里写，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路加又怎样去记载这个差遣呢？在24:47-48和《使徒行传》1:8里面，其实都是讲紧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洗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在刚才三卷方书的作者里面所强调的差遣，就是要做门徒，给万民要去传讲给万民听的福音，和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至于我们今天所读的福音经课，约翰所关注的，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第21-23里面所讲，我们要被差遣，好像父差遣主耶稣一样。父是怎样差遣主耶稣的呢？在整卷福音整卷约翰福音的里面，其实在不同的地方都表达着父是怎样去差遣这位的主。在1:18一开头已经讲过，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一的儿子将他表明出来。去到12:44-45，也都讲过信我的人不是信我，而是信差我来的一位，看见我的就是看见差我来的那一位。去到13也都讲，我实实在在地去告诉你们，接纳我所差遣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差遣我的那一位。去到离别前的祷告，耶稣也都是这样对门徒说，他怎样向天父祈祷，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亦都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为要使他们亦都因真理成圣。神主约翰福音我们都见到父对耶稣的差遣所表明的，是要主耶稣，要表明让主耶稣去到世界的当中，让人透过主去见到父。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所讲道成肉身的那种见证，就是说我们见到主耶稣，我们就明白这位的上帝，明白这位我们看不见的天父。所以当主他这样差遣门徒，说好像父去差遣他一样的时候，就是讲着我们要被差遣去到世界，让人在我们身上见到这位的主耶稣。约翰福音的读者是一群置身在异地、异族、异文化当中的一班人，他们来自耶路撒冷的一班犹太人。当时的时代，圣殿已经被毁，对于犹太人来说，圣殿是上帝同在一个可见的一个象征，但是圣殿被毁，一个可见的象征不见了，他们怎样去知道上帝的同在呢？就是当门徒去进入世界的时候，就要让人见到这位上帝的同在。现在耶稣差遣门徒，也都是差遣我们，在生活当中让人去在我们身上见到这位的主耶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想想在我们的身上有哪些地方会让人去见到主耶稣的呢？我们信了主一段的日子，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我见到你就好像见到主在我当中，在我面前一样？是些什么呢？是不是一些我们的性情？是不是我们对待人那种的宽容？是不是我们处事上工的时候那份的正直？正是还是我们对他们失着福音那种的着紧呢？有哪些地方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哋系流露出嚟，让人去见到好似主耶稣喺佢哋面前一样嘅咧。我认识一位嘅弟兄，佢用自己嘅钱，佢用自己嘅时间，亲自嘅去进到街上边去关心一啲嘅露宿者。佢自己花钱去买物资，佢唔单止奉献啊，佢自己俾钱去买物资，亦都攞咗嗰啲物资亲自嘅去探佢哋。甚至同呢啲露宿者成为朋友。我喺佢身上见到主耶稣进到贫穷人嘅当中，就算嗰啲露宿者我冇机会亲自听到佢哋讲，或者佢哋未有机会知道咩叫做主耶稣，但我都相信当呢位弟兄去到佢面前愿意同佢哋成为朋友嘅时候，喺呢啲露宿者嘅面前就好似主耶稣去到佢面前一样。而经文接住讲嘅就系门徒要领受圣灵去赦免人嘅罪。大家一听咧，可能一方面我哋会好快就认为我哋根本就冇资格去定人嘅罪或者赦免人嘅罪。但系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哋苦心自问，可能我哋心里面都会定一啲人嘅不是，会觉得有啲人是做得不啱，我哋不自觉会做咗审判官去定人有罪定系无罪。罪就系讲紧人同上帝关系嘅阻隔。当人嘅罪被赦免，就系表示人同上帝可以重新嘅连线，建立嗰份嘅关系。我发喺一个实际嘅处境，门徒被差遣进到世界，道成肉身去进入人群嘅当中。就是要拎走人和上帝的阻隔，让人和上帝重新的结连。讲回约翰福音的时代，他们讲的那种赦罪，其实是表达一种的权力，表示欢迎人去进入一个群体，还是拒绝甚至逐出一些人在那个群体的当中。因为当时在约翰福音的处境，他们受住社会的因素，在一个被压迫的封闭的处境的当中。如果开放是讲一个冒险的行动，所以他们很谨慎去让人加入一个的群体。讲紧赦罪，拎开人和上帝那份的阻隔，是讲紧愿意接纳一个人进入一个群体，还是拒绝甚至将一个人去逐出这个群体的权力。当一个没有了或者失去赦罪能力的群体，只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封闭甚至慢慢收缩的群体。但是讲紧实际活在一个罪人的社会、罪人的世界当中，人实在太容易受伤。如果我们不是靠住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是靠住上主的帮助，不是靠住这位愿意为我们钉上十字架，用我们经历复活的那位主，我们实在很难去经历这份赦罪的自由和那份的能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差遣门徒，要他们道成肉身进入人群，像父差遣他一样，并且靠住圣灵的能力去赦罪或者定罪。当我们想象门徒照住主耶稣这个差遣去生活的时候，这一班人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群体呢？我想会有两个的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就是去到使徒行传，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一个咧与主共融的一个群体。在使徒行传那段经文里面，我们会见到一班人因着圣灵降临的缘故，可以连结成为一个的群体。刚才所读使徒行传这段的经过，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因为逢亲圣灵降临日，我们很多时都会再提这段的经文。在犹太人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聚集的人当中，一班的使徒就是按住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说话，使到来自各地的虔诚的犹太人去 可以聽得見這班人用他們的香談去講論上帝的大作為，再加上使徒彼得的宣講，讓人去明白當時他們經歷著的正正就是要讓不同的人可以因為同一位主的名而得著那份的拯救。由這個經歷的當中，我們可以見到聖靈降臨讓到教會不再是一群獨有專屬的一個的群體，而是一個成為宣講大能作為的群體。這個的群體能夠而且應該可以聚集不同的人，是超越地域、種族、文化、語言、性別、階層，每一個的人都可以因為同一個上主那個的名字得到那份的拯救，並且因為這個拯救的經驗可以聯繫在主的教會當中。大家翻緊的傳道衛理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當然在崇拜的裡面，每一堂崇拜都跟其他的教會一樣，會歡迎不同的人來到聚會，但傳道衛理會在歷史的當中，讓到我們一直的去知道，我們主動的在不同層面去堅持那份合一，並且為著一份的合一和連結，我們會做不同的行動，包括在每個堂會和社會之間那份的連結，我們會透過學校、透過社會服務去進到社群的當中，也都包括總議會和各堂之間那個的聯繫。我們不是只是得安素堂，我們有其他的禮拜堂的堂會在教會當中彼此的連結。早兩天我們就在總議會代表部會議裡面很實體的見到在不同的堂會、不同的單位裡面那份的聯繫，甚至再大一點，在之前巡道和衛理兩個會的聯合，亦都是教會用了很多的努力去連結成為一體。而來到今時今日，其實巡道衛理在世界合一的工作裡面仍然很努力的和不同的宗派去表示著那份的合作。而身處在這個地方安素堂，我相信我們在歷史和傳統上面對於這一份和其他人連結都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大家應該知道在今天下午，其實應該現在都開始陸續在副堂地下的裡面，我們有一群菲律賓的群體在過去幾十年的當中成為我們服侍的一群，今日亦都是我們安素堂的一份子。過去我們藉著啟發的課程，帶領了一些幼稚園的家長，帶領了在陽信長者服務一些的老友記去認識主，我們更加和這個社區不同鄰社教會有一個好的聯繫。但是經歷了這麼多年，加上過去幾年的疫情，這些的連結、這些的服侍、這些在社區裡面那份的主動和見證，是否仍然發生在我們今天這個教會的當中呢？我們又是否只是因循的，好了，當我們復常之後，我們將以往所做開的搬回出來照做，就已經在服侍今日經歷了很多變化的群體呢？聖經提醒我們，我們需要尋求聖靈的帶領，將在這個社區的街坊和鄰舍，將我們牧區的單位對象，將我們所認識的去連結在一起，以致不同的人可以透過我們教會的崇拜、團契小組、侍奉，以致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可以見到這位道成肉身的主，可以聽到上主的大作為。問回我們自己可以怎麼做呢？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參與教會一些不同的服事。我想說，不要輕看任何一個服事的機會。在以前我服事的一些堂會或者參加過堂會的裡面，我認識到一些翻入教會或者新來的朋友，他們就是因為在 街上面收到一张教会的单张，而去进入那个教会当中，而留下成为教会一班很卫生的弟兄姊妹。我亦都听过有些新朋友愿意留下在一个地方，其实很简单，只是头七分钟就已经决定了他愿不愿意继续留下在同一个地方。可能可以想象我们去餐厅的经验，当你入到餐厅，那班侍应怎样去接待你，可能已经决定你会不会下一次再帮衬那间的餐厅。我们的接待，我们的欢迎，我们的服侍，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什么恩赐，不是很懂做，不是很敢做，将我们生命的经历透过分享，用我们的口和我们身边的人去讲这个的见证，亦都可以将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昨天传清崇拜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其实在安排上面明明是一个文约门徒的学员分享，当莫太上到来本身应该分享文约门徒的经验，他却是讲了他翻教会的经历，他讲了一个的见证。很特别，就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机会，很短的时间就已经可以将生命的见证同人分享。圣灵降临而成的一个教会，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信徒群体，这种是我们整个教会在形态上面那种的特性。而这种多样性，它是无损，甚至应该是推动着我们履行同一的使命，就是在我们不同人的当中，同样的去宣讲上帝国的大作为。刚才讲过，当我们愿意按着主的差遣进到人群当中，成为教会，这班群体会发生什么事呢？是一个可能就像使徒行传那样，成为一个和上帝共融的一个群体。但是都有第二个可能，就是教会的发展好像昔日使徒去到不同的地方，他们凝聚成群体之后，开始出现不同的问题。好像我们第三段经课所提到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或者书信可能都是我们熟悉的一段书信。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存在希腊文化的教会，在保罗传道和住在那里的时候已经建立得成熟的一间教会。而根据第一章所形容，他们有主所赐的恩惠，凡事富足，有各样的口才，各种的知识。但是当保罗离开之后，这间的教会开始出现分党分派，有行为问题，所以保罗写信去提醒这一班人，不同的人多样性聚集在一起，接受不同的恩赐，同样可以引致分党派、纷争和撕裂。但是能够帮助一间有问题的教会重回正轨的，圣经里面刚才那段的经过提醒我们，是谦卑对主的认信。在历史上面，基督教实在是出现过很多教会分裂的问题，但是同样在基督教会里面都出现过很多我们是因为福音的机遇而离开那种圣面的分离。个分别是在于这班的群体是不是知道我们其实是经历着同一个的圣灵，侍奉着同一位主，而且目标是建立着同一个基督的身体。当一间教会或者我们所认识在主里面的经历越长，这个教会人越多，问题当然可以越来越多。但是既然我们是讲着在主里面的教会，我们就应该可以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上帝设立放在同一个身体的一个堂会，一个的肢体。我们可以因为主的缘故，可以一起的侍奉。 其实教会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公司的里面可以有很多不同意见，可以拗到面红耳热，可以离开。教会当然都是。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仍然讲真，我们经历着从主而来这份得救的信仰，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不同的经验。很不同意见的人可以一起服侍。希望我们在侍奉的经验里面都试过和一些和我们很不同意见的人一起服侍。亦都可能正正是因为我们的不同，可以让这个服侍变得更加的美丽，因为我们可以彼此配搭。将我们强的和对方比较弱的彼此配搭。同样对方强的亦都可以补我们弱的不足。在过去几年，令到我们每个人对教会的看法可以很不一样。但是来到今日，当我们仍然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怎样去看教会的呢？对于我们教会今天和将来其实有什么期望的呢？今日除了是圣灵降临日，亦都是总议会主日。在今年总议会的主题，我们定了为以爱为先，迎难奋进，亦都是全年教会主题的其中两个重点。我想在这段时间播一播在总议会主日由会长和教会所拍的一段短片，希望我们当中都有一些提醒。
今年全教会的主题是拥抱主事，以爱为先，迎难奋进，从而信念。同时本会将全力推动一个重建属灵文化的更新运动。早前会长已经到访各堂的堂区议会，分享今次更新运动的重点和内容，并且得到大家非常积极的支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检视一下自己的信仰状况。跟住落嚟，总共会有四条问题，请大家认真回答，并且记住答案的数字。你在教会的侍奉生活如何呢？一、没有参与教会侍奉；二、教会侍奉非常轻松，没有压力；三、教会侍奉非常忙碌，压力好大；四、教会侍奉取得平衡，压力可控。你和弟兄姊妹的社交生活如何呢？一、没有参与团契小组；二、有参与团契小组，但是彼此相交不深；三、与弟兄姊妹经常交往，但是属灵分享不多；四、与弟兄姊妹经常交往，并且能够彼此牧养。你的祈祷生活如何呢？一、好少个人祈祷；二、有个人祈祷，但主要都是为自己的需要；三、经常都为到其他人和教会的需要祈祷；四、时时都祷告保持与上帝同行。你在教会的学习生活如何呢？一、好少参与主日学或者其他圣经课程；二、间中都有参与，主要睇个人兴趣；三、有计划系统嘅学习，但系仲未能够活用真理；四、有计划系统嘅学习，并且能够活用真理。请大家将四个答案嘅数字加埋一齐。如果你有一至十分，你需要努力求主帮助；如果你有十六分，为你感恩，你已经做得很好。
刚才一个小小的测验，不知道你距离信仰的理想状态有几远呢？不过不用担心，好一个人是完美的，即使你这一刻似乎完美，日后都必定有更多进步的空间，因为上主在我们当中所要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而这个就是今年总要主人想带给大家最重要的信息。目前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呢，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提醒我们的信仰和服事呢，实在不可以再留于事工和形式化。我们立志在未来的几年一起重建教会的服务文化，包括透过具有牧养功能的团契生活，能够体验上主不住同行的祈祷生活，和充满住感恩和期盼的学习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和服事都充满住爱和热情，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得上主的喜悦。
按住上主的差遣，继续发展的教会不一定会没有问题，但是能够让教会继续在世界的当中成为上主的见证，能够维系和成长，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帮助，从圣灵而来的能力，有圣灵而来的恩赐，我们愿意谦卑的服侍。圣灵降临日所庆祝的是圣灵降临到在基督徒群体的身上。圣灵降临其实不是第一次的经验，从整卷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由创世开始，去到新约天使向伊丽莎白玛利亚报喜的时候，耶稣领洗的时候，其实圣灵都降临。但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是我们渴望圣灵重新灌注在今日的教会和我们众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所需要反省的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亦都需要我们一起反省我们的教会是否继续按住上主的差遣造成肉身的进入社会的当中。我们聚集的时候是否叫聚集的人能够见到听到上帝的大作为，我们是否在同一个圣灵之下愿意发挥恩赐，一同的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愿意我们谦卑在主面前求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新一这个的更新和这个的生命。
多谢到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提醒和勉励，愿意我们都是再次将我们献给主，用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去动工，去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祂所托付我们的事上面，我们所身处的岗位，我们生活所面对的事情里面，我们都能够去作主的见证，作主的门徒。让我们再一次站立，让我们向主去宣告，我们愿意再次被主去更新。
让我一生，尽我一生，将我心单单归向你。尽世所想，全作他为王，唯独你爱放我。乐意甘心为你献身，放满真心的理想。
Oh,
提醒我哋，并且喺内心点燃我哋。可能喺事奉嘅当中，我哋会有遇到困难，但系主啊，容忍我哋都系追求主你，都唔好俾一切嘅去难倒，坚守喺岗位当中，去作主你嘅门徒，奉你嘅差遣，去让更加多嘅人去领受到你嘅爱，你嘅祝福。咁啊，主去选，去拣选我哋每一个，能让我哋都系继续全心全意嘅信主交上，一切祷告，一切嘅奉献，就靠赖主耶稣基督嘅圣灵而成。阿门。各位请。